嘿、hey, 热爱法律的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很爱看一部超红的美剧 Suits， 在剧中用流利的英文呈现经典的法院现场，也是我以前梦寐以求的场景。但现在有了 Speak 讲一口好英文，就再也不是梦了。 Speak 英文口说练习 App， 你没有听错，就是强调你可以自在说英文的 Speak S-P-E-A-K。 超帅的是，这是一家由拿到 OpenAI 投资的 AI 教学 AppAI 就是你专属的英文家教，不用再花大把的金钱去请真人家教，或是担心与真人对话很尴尬。 Speak 在使用上真的很令人惊艳，它可以轻松识别使用者的冗词，修正成正确的语句之外，还可以教你 grammar 语法、 slang 与俚语。如果单纯想来个 casual conversation 轻松的对话，也可以直接开聊，不必怕尴尬。很多人说学习英语最快的方法就是好好找一个外国朋友练习，不过在没有外国朋友的情况下面，现在直接用 Speak 就能体验一样的口说练习环境。更棒的是，他还会给你超详细的即时回馈，让你的每句话都说得超级到地。点击本集下方连结下载 App 即可获得特别优惠价格，从每年7000元新台币直接降到2790元，打四折，所以算下来每个月才200多块，根本超级划算。你也可以免费试用 Speak 7天，体验所有功能，来评估 Speak 适不适合你。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口自信 Speak 英文吧。我是桂智，你现在收听的是法科电台。欢迎来到法科电台，我是桂智。好，今天我们要访问的乐团是灭火器乐团，那是我自己平常就会在听的一个乐团，所以我今天有点小紧张，小紧张。但是说来也惭愧，就是我虽然听灭火器很久，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认真记大家的名字，所以除了大正以外，其他人的名字就我知道，但我对不起脸来这样子。不过也不能说没差，因为听众也看不到脸这样子。
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对，我们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嗨，桂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灭火器，然后我是主唱大正。
欸、大家好，我是吉他手宇晨。
大家好，我是鼓手可光。
欸、我是贝斯手皮皮。
OK， 那这样，那这次会很开心可以邀请到灭火器，是因为我们出新专辑，然后要办演唱会，对不对？
对，其实是去年的专辑啦。对，其实是
去年
六月发行的专辑。然后因为当时本来是高流跟北流要很接近的档期做。嗯啊！但是我们那个北流档期很不幸，去年度没有拿到，
是抢不到，
抢不到
。北流这么难抢、
很夯了。对，
疫情过后就变得更困难。
对， okay. 然后，所以我们拿到的档期是今年的，这样，所以又要再重新启动一次这个一生到底演唱会的宣传，这样。
我记得去年我在 ZEP 看你们的表演啊。
哦，是不是那个台日的那个？
对，
跟对，
跟和山健、
Ken Yokoyama， 对。
所以这个跟所以这一次跟上次的内容又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对。
那我先问好，就是这个演唱会的设计上面，到底对你来说有什么差别？就对我这种就是只会听音乐的人来说，也不但懂音乐，就演唱会感觉是把很多歌拼在一起这样子。那对你来说，做演唱会到底有什么样特殊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好，我大概介绍一下我们的几种演出样态好了啦。好，就是大家可能会常常会看到，比如说哦，灭火器去唱大港开唱啊，去唱浪人祭啊、台湾祭啊，或我们自己办的火球祭啊。像音乐祭的形态，其实它是我们会看每一个音乐祭的属性去安排歌单。好，比如说有的音乐，好，比如说大港开唱好了，大港开唱可能就是一些。听乐团比较资深的群众、那可能可以某一些我们比较旧比较经典的歌可以拍进来、甚至是比较有更有我们特色的一些像早期的一些快歌可以拍进来，我觉得大家会觉得有点惊喜，因为那些歌可能平常也不容易听到，
比较少听到你们在现场唱。
对、但是相隔一周的台湾祭其实它的客群又比较年轻，有很多，因为它毕竟是免费的活动，
对，
所以可能有一些
外围的
更多新的听众，
有一些刚入门的听众，或者是说、被喜欢听音乐的朋友拉来的，那我们可能选择的歌曲就是会比较大众化的这样、所以这样子邀约类型的活动，我们还是会看不同的客群去设计。
那专场呢？
专场的话就有趣了。我们有分 Live House 专场跟大型制作、
这又不一样，
不一样。
OK，
Live House 的专场当然就是简单讲，就 硬体上它并没有那么豪华，嗯，就没有所谓的 LED 啊或视讯啊，大概就是在一个大家熟悉的比如说 Legacy 啊、乐沃啊或者是其他类似的展演空间，齁，就是很完整的把一套歌单，然后很本格的透过灯光跟音响的方式呈现而已。
所以这你看的 Zep 那一场应该比较偏向这个属性，
比较 Live House 的。
对，
但 Live House 我觉得也有分诶，场地再更小的话，场地再更小会越更本格。
OK，
对，
是设备跟空间的限制。
对，
更本格是指说会更接近本质。
其实我觉得那个是 Vibe 的问题，就是如果大概1000人的 size 啊，通常大概那个演出的张力是在一个舒服的情况下，但是再往下修的话，越小啊，你会觉得那个，因为台上的能量是一样的，但是你感受到那个张力会是再加倍，
而且观众跟你是超级近的，
对，超级近的，所以空气跟那个震动感都会不一样，但是我们其实比较少做的是大型专场，所谓大型专场就是5000人以上的
OK
专场演唱会，
这是北流的人。
对，我们做过几次，我们做过2016年的这个
桃园
棒球场的万人演唱会，然后我们做过2020年高雄的20周年，就是新篇章的演唱会这样子。那再来就是上一次的2023年8月的
高流
一生到底演唱会。那这个一生到底演唱会就是去年我们发行了张第六张专辑《家和万事兴》嘛，那其实曲目的安排是蛮有一个一生的时序，从出生开始，然后讲到一些年轻时候接触到一些让自己充满热情的事情，然后怎么用那个很年轻的拼劲去看待这个可能是一生的梦想，然后慢慢面临的人生的很多课题，比如说孤单啊、寂寞啊，然后
迷惘，
然后失去，然后再面临到一些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的内省跟这个转念，然后在转念过后，在相对成熟的阶段，会看到一些比较年轻时候看不到的面相，然后接着比较多的以往感受不到的家庭面相，然后最后是面临死亡的一些感受。所以这张专辑其实就是一个画面感，就是非常非常明确，从出生到死亡。所以我们在设定这个一生到底演唱会的时候，其实给他的命题就是人生是一场一镜到底的电影，
然
后是不能重来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大型制作刚刚讲到跟 Live House 不一样的，就是其实除了现场的音响，当然它会是不一样的等级嘛，五千人的时候它的细腻度也会相对的很高，然后再来就是一些灯光跟视讯跟 LED 的工程，
视觉
上面的元素它会非常非常完整这样子，所以我们打造就是一个很有电影感的一场演唱会这样。
OK，
那去年8月15在高雄演完之后，很多的观众朋友反应都非常好。那今年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北流的档期，所以也希望台北的朋友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6月15号这样。
那我们先讲一下好了，演唱会的资讯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就是在2024年的6月15号。我们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灭火器的一生到底演唱会，会是以家和万事兴这张专辑的架构下去设计的一场演唱会，然后售票呢现在已经开始售票了，然后剩下的票其实也不多，然后就在拓元售票可以找得到这样。
OK，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节目资讯来找到灭火器一生到底这次演唱会的购票连结。
对，
我们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来聊一下你们乐团的成立的经过啊，所以你们可能很多地方都讲过，那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都知道你们，但没有那么了解你们，大家对你们的印象可能有点没礼貌，就觉得啊你们很常帮民进党在他们这个场合唱歌，那对你们来说这个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路到现在可能被人家贴上这样的标签来看待？那你们更早之前，我们往更前推的话，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成立的？
好，我们是2000年成立的。我跟皮皮跟雨辰，我们三个是高中同班同学。
高中同学，
对，
我们从16岁一起玩这个团，玩了24年，到现在想起来蛮恶心的。
对，40岁了。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乐团就是这样子，你从在十几岁那个年纪啊，你 你被一些东西启发了以后，其实血液跟 DNA 里面大概就会有一个基本精神的底蕴在那里， 不太会变。
嗯，
然后所以我们最初被启发的音乐风格其实是朋克乐，那个时候90年代、嗯、大家都知道到现在还很红的什么 Green Day 啊 Sum 41 啊、嗯、这些朋克乐团对我们的影响很大，那当然朋克的文化 也是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很多。
朋克文化是指什么？
就是一些比较独立思考啊、嗯、然后或者是 DIY 或者是跟主流反指标
OK、嗯、
的一些这种、嗯、
对抗主流的感觉，
对抗性这样子、嗯、对。然后当然朋克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是反抗体制跟政府、
oh, OK
对、嗯、那所以当时我们就在这样脉络底下，但是我觉得朋克给我们其实更直接的影响是，就是你生活是怎么样，然后你就如实呈现在你的音乐上、
嗯、
所以最开始写歌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群北兰高中生你知道吗，然后所以就是会一点乐器，然后歌词就是可能女朋友被篮球队抢走了，就写一首歌骂篮球队的，然后比如说做了什么事，对，被老师靠北了就写一首歌骂老师或
骂学校，
骂学校、
欸、这些歌现在也听得懂吗？
可能
比较少，
比较找不到啦，
修饰一点的话是不会出现
太早期了啦，
不好意思啦
OK OK
对，但有些歌还是听得到，我高中写的歌某些歌都还是听得到，比如说第一张专辑的 Let's Go 或螺、oh, okay. 旋或 Pass Away 都是。
那你高中就写了？
高中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就写了、嗯、
okay.
对，然后比如说像螺旋他是在讲那个时候的升学压力嘛。
Oh.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团24年来六张专辑，他每一张专辑都可以对应到每一个我们人生阶段很忠实的这个心理状况吧，
嗯，生活价值观。
比如说第二张专辑《海上的人》，可能是当兵前，但是慢慢进入社会的那种，可能迷惘的感觉。
嗯、为什么是海上的人呢？
哦，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这是一个故事，
会讲很久。
我可以讲，
长话短说，
长话短说，对。
讲很久也没关系啊，
好吧。
慢慢
讲，我们听众是
很 free 的、啊。
就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其实第一张专辑是07年 Let's Go 嘛、嗯，然后发了以后，当然就还不错，有一些观众朋友就开始注意到我们就，
客观就听到了，
对，哦、嗯，对，然后就慢慢的就有演出的时候就有一些时钟的乐迷会来看这样子，那当然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舞。所以在我们在当兵前我们就决定再发一张专辑，那张专辑在做的时候其实我是在台中念书、
嗯、
可是我也时常跑台北工作，然后但我们的基地在高雄，所以我是一直在南北跑的状况，然后我写海上的那张专辑的时候其实很有趣，是我接触到戏剧的演出，所以我在创作的时候其实我是有点带着戏剧角色在的观点跟我自己当下的状态在综合发想的，所以我演的那个角色是一个澎湖的孩子来到台北工作，可是他一直想回家。
哦，
嗯，
等于心中有个这样的虚拟人物。
对对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在台北的工作其实是在蓝洋博物馆做声音采集。
宜兰哦，
对，所以我做声音采集，
还要绕半圈过去。
我在做声音采集的时候，接触到很多的本土的一些传统的比如说戏曲的素材或者是人文的故事的访谈、嗯、然后我就访问到一个船长，然后他的故事其实启发了我很大很大的感想跟一些灵感，所以就写下了《海上的人》这首歌，但是他是综合那个时候的背景，然后我的自己的状态这样子、
嗯、
对，然后到了后来当兵退伍就写了《再会青春》，然后后来15年左右其实我们有迎来了一个乐团生涯的很谷底的状态，所以16年就出了 Reborn 就重生这张专辑这样、
oh, OK，
然后接着19年我们看到当下这个很多政治被娱乐化的乱象，我们就很想要提醒大家说哦，其实政治还是有它的严肃性的，因为这个这是很多无名英雄他牺牲生命换来才有现在这样子
民主化过程，
对，极度民主跟自由的 高度民主自由的社会这样子。那当然进到家和万事兴，就是这个接近四十岁的我们的一些心态的转变，跟想跟下一代分享的一些讯息这样。对，那中间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刚刚其实有提到的是我们跟一些社会议题的连结。
对，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很自然的选择。
嗯，像这一阵子大家都会讨论政治归政治音乐归音乐的议题嘛，因为回争端的关系，那你们怎么看这件事？因为你们就是反过来，你们就是没有在避讳，然后音乐界的时候你们的场子下面会有非常多议题的旗帜。
对，我觉得政治归政治音乐归音乐要这样讲可以，但是你要看，如果我觉得我刚刚讲一件事，就是我觉得音乐就是生活，很真实的去把你在乎的事情呈现，把你的价值观呈现在音乐里面，因为这是一个创作者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当我从不被认识的时候，我就认知到政治是生活中不可切割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很自然我把对政治的一些想法放到歌曲里面，这个已经早就是我的习惯。从 最早我的政治启蒙大概是2001-02年的时候，接触到 Freddy 办的那个反中国并吞演唱会。然后我当初只是去看团，可是我在看团的时候看到一些228的文物展，引起了我对台湾近代历史的兴趣。
Sorry，
引起了我对台湾现代历史的兴趣。然后所以当我顺着这个脉络下去研究的时候，我发现哦，我们不能对于这些事情视而不见，因为有很多不公不义 还存在着。那甚至顺着这个脉络在看的时候，其实当下的台湾还有很多很荒谬的事情 正进行着。所以当这件事情在心里的时候，从2000年开始陆陆续续很多议题的这些比如说倡议的过程或集会，我们都是蛮积极的参与。所以一直到08年Freddy 邀请我一起写那个谢阳廷那时候的竞选歌逆转胜开始，到后来其实我们都马英九执政的八年，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街头上担任一个参与者。但我们不会是主角。我们通常就把自己定位，就是很多的 NGO 他们今天要出来倡议了，然后当然我们也知道这种集会活动它只有演讲是会比较干一点嘛。
对，
所以我们也知道自己的角色其实是娱乐节目啦。对，
你这样定位自己了。
对，当然
当个配乐当个配乐。
对，
可是很常才下来的人不会是这样想。
但没关系，我觉得好，即便是你是要为了来听我演出，
当然这样好像会有一点好像，
我觉得这样也很棒啊。就是 那你在等我演出的时候，你也会听到这些，
就他们更有机会
我想要阐扬的论述。所以我觉得互相之间的关系是这样，我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些东西可以带给我们什么。在我们不有名的时候，也没有人会质疑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所以当2014年以后，我们突然因为学运的关系知名度很大，然后才会引来一些这方面的奇怪遐想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因为过去的十几年 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没有改变过什么事情。可是
你没有想到，就是
你不能在事件发生以后好像套用一个你现在才认识我，所以你看到的因果是对我来说是倒过来的。你看到的好像是哦，要不是有学运谁认识你，但是不是我学运前其实我就已经开到台大体育场2000人的演唱会了。那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很认真做音乐的乐团，那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可能只是我们不害怕去谈论我们的立场，不害怕去谈论我们 的对政治的一些看法这样子。
你们那个时候有预料到就是学运的这些歌会让你们变这么红吗？会变这么
红？完全没有吧。
没有
没有，甚至就是当初都是以一个参与者的角色，所以都是去现场，甚至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也只是看看，对，能帮忙处理一下物资啊，或者
一下秩序啊。
对对对对，就是去
完全跟旁边其他人一样嘛，
对，就跟大家做事一样。那甚至就是连立法院从那行政院那天我们也都还在现场，只是就是不确定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其实也都是在这个历史，就是去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真的，还被警察揍了。
对，
真假的？
是的。
你有冲进行政院吗？
有啊。
OK， 然后那个比较，那是那天的事情，真的比较让人哀伤。嗯，行政院的那天的事情让人比较难过跟生气
啊。对啊，
对，嗯。
那你们会一起讨论，就是哪一些要参加，哪些不参加吗？就是 对社会议题，你们、因为你们有四个人嘛，
会看哦。就是其实
会不会大家异常也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那几年就是运动圈大家还蛮团结的。几乎你只要议题大概大家都认同的时候，其实上街的大概都是同一群人。
对，就是每个运动都会遇到差不多的人。
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就是很熟悉的伙伴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太阳花对大家来说，当然它是历史上一个很巨大的事件啦。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能参与其中也算是一种 能见证它发生，也是蛮特别的一个人生经验。但不可否认是那之后的确很多事情都很多大家没有想过的改变跟伤害，也都其实是影响了真的很多人。但我觉得有很好的事情，比如说有一群人就真的很认真的往体制内改革前进。这件事是我觉得它让我觉得是最棒最好的事情。对，
有什么样的伤害吗？
伤害有一些人其实就是比如说行政院的
对，这个是
的例子。那
这会有创伤，
那其实是会很大创伤。对
对，还有些人是为了蹭流量吧。然后当初义正言辞的说了一堆改革的事情，然后现在变成一个非常糟糕的人，谁我就不说了。
OK，
好像
历史的伟人
好像可以猜到一些道德高度很高的人。
对对对，
我蛮好奇，就是那318这件事情，你们后面对你们来说有什么创作上的转变吗？
其实实际上没有、我觉得其实
你们会不会很介意被人家说啊，你们就很绿啊，很挺民进党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都是反过来的。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说是反过来的？就是其实对我来说，投票给民进党，或站在台上希望影响大家的投票意愿，投票给民进党，只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现阶段的台湾，可能做出这样的投票行为，比较能延长台湾内部对于自己想去哪里的讨论空间。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有很大的一群人他看不到这一个紧迫性。但是就是看不到这一个
中国威胁之类的吗？
中国的威胁跟这个主权维护的问题，跟中国的威胁的问题，甚至是国民党在跟中国的这些偷来暗去的，已经不是偷来暗去，已经是
明来明去了。
对，明着眉来眼去的状况了。其实
都去见习大大本人
了。对，
就是摆在面前嘛。那我觉得当然不是说民进党多好，只是我们就四年一次选举或两年一次选举，县市长选举它的投票结果，它是呈现一种国人的意志的展现。我觉得那个不代表没意义啊，那不代表说他不当总统他不能怎样。
可是庞克的精神不是应该是比较叛逆的或者对抗的？
对，那所以我现在我对抗民进党，那然后嘞
，OK，
然后那 okay, 然后我的国家嘞，就如果你的国家有可能不存在的时候，我就觉得不会是这种思考，而且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
而且我觉得像是每次的选举，我都觉得还蛮荒谬的。
怎么说？
因为变成是我们是在选主权维护要或不要。简单的说就是变成这样子。那正常的一个国家，它应该是每个政党都是要为了国家，你要提出改革，提出你的理念，然后我们来做比较，看哪个政党呈现的或者是表述的是正确的。可是我们却不能这样子去选择，所以光是选举还有政党这些全部都是非常的病态，然后再加上之前的娱乐化，整个东西全部下来，我会觉得每次的选举都其实我觉得蛮好笑的。
娱乐化这部分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没办法，这就是这个时代啊，大明音时代啊。对啊，就是这样子，是大家习惯的语言的方式嘛。
可以帮我们举个例吗？你们觉得哪些状况是很糟的？你不行？
我觉得那个时候光韩流了起来，就是大家每天就你知道他会占据版面，他就会有声量。
对，
对，然后
不懂的人就会觉得他很有趣。
可是那些事情其实它是严肃性的， 就是他讲干话，当然如果是朋友在喝酒，我觉得哦、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聊到说，哦、如果跟韩国瑜当朋友，一定超爽，
一定超好玩，
跟他喝酒一定超爽，
一定会超爽，
跟他打麻将应该会很好笑。
你们怎么跟洛伊悠悠讲的一样？
对
对对对
对，对，真的就是，可是
对是这样。
可是当他在一个这个国家体制内的高度，
有重要的位置，嗯、
在
有重要
的表现
的
时候，其实我是笑不出来的。嗯，对，然后。所以再回过头来，就是嗯，当然我知道这个都是代价，嗯，这些代价就是当我们在这些意识形态或者是说投票的意愿倾向上出柜的时候，遭受到的所有攻击都是我们这个选择的代价，那我们就是摸摸鼻子认了。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无辜啦，因为其实。欸、有时候大家会误会 我们是什么政治团体或什么，其实根本不是，因为你去听一整张专辑，我也没有在讲政治。
对
对，你听了我所有的歌100首来说，看有没有10首有讲到政治。那其实我会希望比较健康的方式是说，当然你因为政治立场跟我不一样，你很讨厌我，你根本不屑听我的歌，那没关系。可是如果你觉得欸、听音乐好像我听我喜欢的歌，就像我可能会去铁兰的票区吃外省面，这好像就对我来说不冲突。
对、
哦、那我觉得你如果用这种心态来听我的音乐，我也很欢迎你听啊，因为我歌写出来我又没有说谁不可以听、嗯、中国人要听我也是超欢迎的。我们也有很多我们很珍惜的中国乐迷，他们会在我们在其他国家巡演的时候会飞过来看我们，
真的。
对，那我们看到他们就会特别的珍惜他们，因为他们要看到我们演出的机会又是更少的，这样。
所以对你们来说，政治其实就是你们生活的一部分，你们没有本来就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去处理，
是的、嗯，
去
那只是台湾比较有点，我觉得台湾的政治激情是比较相对比较高啦，嗯，所以这些表态啊，它相对会比较严重，而且它的严重性其实。除了表面上的攻击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台面下的不便啦，包含相对的很多很多的资源，其实是对我们来说是想都不用想的。
嗯嗯，可以帮我们举例看看
商业合作啊，
对啊，
嗯、
商
业合作
赞助啊，
赞助啊，
对啊，
如果他们资方是跟中国有关系的话，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就不可能合作，
就不可能、嗯、对，所以很多事情，包含很多宣传上面的事情也是，对，就是实质上很多的。国内有一些大家会有一些自我审查的情况下，我们就会被软性封杀了。简单讲是这样子。嗯，
即使在台湾，你们都还会感受到这种
很长啊，
言论审查的压力、
嗯，每个月都会遇到。
对，
每个月都会遇到，
每个月都会遇到。对，
通常什么样的东西可能
不好说，因为其实真的大家真的很谨慎。那我觉得在这个时空背景下无可厚非，因为大家可能。产业别的关系，他不得不考虑那个市场因素，所以我们并不会觉得这样子是啊一件不对的事情。
OK，
嗯，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苦衷，这样子。
你刚刚说你们是2016年前后经历过一波低潮，
对，
是、嗯、也是因为这些事情的因素吗？
其实那个时候主要是
你们是不是还有去日本？
我简单讲就是
去日本就是休息一阵子。
对，简单讲是2014年。的学运之后，我们就当然知名度变很大嘛，
对，
那所以大家看待我们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那个时候遭受到很多的眼光的关注，其实第一个我们不习惯，第二个是大家其实看待我们好像有误解一些事情，嗯嗯，就是觉得啊你现在应该是很赚了，
很有钱，
赚烂了，赚烂了，
对，赚烂了，赚烂了，
你们没有想说利用那个赚一下吗？
我可以分享一段，嗯，在331的那个集会完之后，隔天因为我在写《岛屿天光》那首歌的时候几乎没有睡觉，然后包含我们就是很赶着录音，马上写完马上进录音室录音、嗯、然后接着就马上进到游行了嘛，我几乎那几天都没什么睡，所以游行完之后我回家睡了一觉，睡到中午起来，然后我的手机有40-50通未接来电、啊、然后我想说怎么了，然后后来就公司的同事就打来说，哎，今天有10几间媒体说想要访问你们，这样
要整个联访，
然后我想说访问我们干嘛，嗯，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 哦，我说访问我们干嘛？他说哦，没有，因为那个昨天大家听到岛屿天光很感动，然后就很想要报道你们这样。我说可以不要吗？就我不知道怎么面对那么多摄影机，我没遇过。
那、
啊、
你第一反应是不要？
对，当然是不要，
因为那对我们来说是我们已经玩团14年才遇到的。
对，我玩了14年，我都开过体育馆的演唱会喽。
对。
对，我们在听团圈也是大家很熟知的。
对啊，
然后2013年的时候，也甚至在一些音乐季也是都唱压轴了。
嗯，
对。那我就觉得，哎，好像现在扩出去的地方不一样了。
对，
哦，突然有个未知的感觉。
对，
而且我觉得写这首歌并不是为了要红或出名去做这件事情的。那你突然睡醒打开电视看到一堆都跟你有关系的报道，
完全没有预料到。
对，完全没有。
那可是当时的公司就说你应该要访问，你应该要接受这个这个改变或什么的，就好那就排了，就下午就安排了一个地方就做联访这样。可是从确定以后，我就开始在家里就一直干呕，我觉得这太荒谬了。就是以前我要宣传演唱会，我要宣传专辑，怎么拜托媒体，没有人要理你。
嗯，
可是今天一个，其实我们也不是主角，我们只是写了一首歌而已，主角是这场运动啊。
对，
那然后你突然要，你是要把我带去哪里？我不知道。
嗯，
所以我那时候在访问前，我还记得这段话，我就跟他们说，这些声量啊都是一时的，他会退去。
嗯，
可是不管未来有什么转变，我们要记得我们本来的样子，然后
现在这个状态，
我们要保护好我们最珍贵的事情。只要我们最珍贵的事情不要流失掉，那我们没有任何损失。
那个是什么？
就是创作的自由、
哦、
然后创作的真诚，
脚踏实地，
热爱音乐。
对，然后
被流量或什么迷失，
你就一场一场唱，有多少人喜欢你，你就开多大场嘛。
你们那个时候
也是这样想啊？
也认同这样想法吗？还是有这个机会？
那时候是蛮认同的，因为当下其实我们也都超慌的。
嗯，
对，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面对过这么多媒体，甚至连他们会问什么问题，我们要怎么回答都完全不知道。
嗯，
对。然后那个时候也会遭受到很多的恶意啊，就是比如说你没遇过啊，比如说 TVB 是 S 问我说，那这样你会不会担心不能去中国？
嗯、
那我的意思其实完整的句子是，我也讲了，我的音乐哪里有人听，我就应该去哪里唱。
对、
哦嗯，中国有人听，我当然想去唱给他们听。
嗯、
但是问题是，现在去的方式就是你要用阉割自己为前提，你才登得上那个舞台嘛。如果这样的状况，我们就不会选择去中国。出来标题是灭火器也想去中国。
哎、
就是
对，
我太恶劣了吧？
我要学啊、欸！我要学怎么样不会被。不会被断章取义啊、哦欸、这很难呢、欸、
超难，
这其实很难，
这很难呢、欸、然后那阵子不管社会上有什么事情，就是记者都会来抄我脸书啊。
嗯，
真的。
我以前发脸书就是我都可以大胆的去讲、
嗯、
那你记者抄我脸书的时候就开始会有，就会被出征啊。
嗯，
那我一个人活得好好的有尊严的，我整天被霸凌被出征，我心里也是
难受
不舒服吧。
嗯，
对，
只要跟一发政治文就有人来吵、
啊、你们也有遇过类似体验、
啊、下面就可能会留言说嗯啊，不是想去中国唱吗？
对对，就是这一种、
就是、
這然后我就觉得
乱酸、欸、
对对对对，
我就觉得干，你本身是水小耶、欸、就是、
嗯、
就是为什么，就是好，那讲、啊、那你要讲现实一点好了。我真的因为学运好，除了知名度大很多之外，我有因为他有什么好处吗？其实我演唱会没有卖比较多张啊。
哦，
对，
我歌迷还是
我唱片也没有卖比较多张啊、
嗯。
就是歌迷还是透过原本我们不断在歌曲跟歌曲当中、演出跟演出当中这样子互动培养累积起来的。我觉得
这透过音乐的努力，
这才是真的。
嗯，嗯，
对。那当然，我觉得2015年那时候遇到的状况就是。很多的不适应，再加上当时跟经纪公司的一些 trouble， 就其实当时经纪公司经营不善、
嗯、
他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发给我们该有的酬劳了，甚至基本酬劳都没有、
嗯、
所以我们是机车坏了也没得修，然后房租也是去借钱来缴、
嗯、
然后就已经 生活这么辛苦了，然后还要面对很多酸言酸语，说啊，你现在赚爆了，然后、哦、现在很好、这样子，
跟他们讲的完全是不一样嘛，
没有赚烂这件事情。
可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非常的有义气，就是觉得前基金公司当然是我们很有革命情感的好朋友，所以他遇到这样财务的状况，我相信他也不是愿意的，所以我们就一路就是觉得好没关系，忍，什么都不要讲，
咬牙，
可是到最后是我们甚至跟原本的因为前进公司的周遭的一些一起工作的工作伙伴，当然大家没有拿到薪水，要捍卫自己权益嘛，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嘛，我们已经到众叛亲离的程度了。就大家觉得是你们是没有是非没有正义的，就是你为什么这时候还选择不离开
家庭？
但
他们可能也以为我们很有钱。
对我而言是
开始有误解。
对我而言是我要怎么离开？就是我绑了一张合约在那里，
对，
然后有巨额的违约金，我就已经没钱了。如果我现在提离开，那巨额的违约金从哪里来？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就逃去日本，因为我们再也受不了就是当时的这些身心状况。
你们去日本哪里？
我们去石垣岛。
为什么会选这个这么特别的地方？
因为那时候
很少
非常的安静。
那时候是因为我们、因为大正那时候就想说要先去日本，然后他那时候就在考虑说要去哪里，然后那时候我们 很喜欢打棒球、然后他就问了我们日本的一个朋友，就说那如果说我们要去日本一个 long stay， 然后希望有棒球可以打，然后又可以比较远离人群的地方大概在哪里，然后我们就说石垣岛
啊。
对，因为
石垣岛跟棒球是不？
对，因为那时候那个日本的罗德队他们的春训基地就是在石垣岛、所以那边其实是有球场，而且是蛮不错的球场。对。
哦，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你没有听过石垣岛，它就是冲绳的离岛。
对，冲绳离岛，然后比冲绳还要靠近台湾。
对，从台湾要先飞到冲绳，然后再往回飞。
有直飞，
有直飞。后来
现在石垣岛
礼拜三、礼拜六，
石垣有直飞。
对，
哦，真的、哦，
30分钟左右就到了。
华航对。
他就是在什么宜兰龟山岛，这更过去，
对，纬度是一样，
就是他是没有飞机餐的，因为你起飞、你起飞到一个高度以后，
面包给你，
他发那个空姐从第一排发完三明治到最后一排，他就机长广播说我们即将降落，这样
40分钟左右，
他就跟飞到台东差不多、
差不多、对。那可是很妙，那么近的地方，你好像去澎湖一样。但是下来大家都在讲日文，就觉得超怪的，你就觉得靠，我还是真的出国了，
大家都不同国家。
对，
你们在那边待了多久？
我待了一个月。
有什么收获吗？
有什么收获就是沉淀啊。
有特别在那边想说有什么创作目标什么，还是没有？反正就是去那边休息。
我是用我要写新专辑为理由，就是绕干的啦。其实那对我来说是跑路了。对，就是我没办法继续待在台湾面对这些鸟事的，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飞到那边，我就觉得好，我要放下来，我什么其实我们有时间差啦，我去4个礼拜，他去3个礼拜，他去2个礼拜
OK
对，轮流去，
然后我先
旅程去3个礼拜，
对，我先一个人待
2个礼拜，
我先一个人待在那边1个礼拜，
他先去探路，
对，比他多一个礼拜。
那时候客光还没有来，
客光还没加入，
还没加入嘛，
对。然后我就去，然后我去到那边，我发现第一件事情是那里空气的声音跟台湾完全不一样。
真的
好安静，
超安静，
空气闻起来是
日本的味道，
日本的味道。然后海风，然后身体黏黏的这样，我就觉得好，我来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我就把自己当一个全新的人，我就去到处看，到处交朋友这样。我记得第一天很好玩啦、第一天那个那时候我们租了一个，也不是 B&B，
不是 B&B， 它有点像是私人。
我在台湾找了一个石垣岛的旅行社，那边有开一个民宿，可是我待一个月的钱是我根本不可能付得起的。那时候真的太穷了，我就说那请问你有没有认识的人，他家里有3个房间，可能他愿意租给去旅行的人。然后后来我去的时候好像他租我3万块日币一个月，那就还付得出来嘛。然后就是一间蔬果店的2楼。对，我就开始在从那个蔬果店开始就骑着脚踏车 去市场，然后看看那边的人生活形态，然后遇到人就交朋友这样。对，
对，蔬果店的二代是个年轻人，然后他也会讲中文，
对，
还有来台湾留学过，
对，来师大念中文这样。
对，然后其实他的妈妈爸爸好像都是台湾人
，但是不会，啊、他
会讲台语，
对，会讲台语，
因为石原岛很多都是那时候从台湾移民过去，
那个是。那边算八重山群岛吗？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八重山。
就是他们最好吃的就是那个八重山寿吧。
对，
没错。
因为在那个日本时期，有一些台湾人就是
对，
因为一些原因就搬过去。
嗯，没错没错。
跟着政府的政策，或者听说那边比较好过啊什么的。
对
对。
然后后来就是二战之后，因为就变成两个国家嘛。
对。
然后就没有回来了。嗯。对，他们
反正那时候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你重新体验一种什么都不要想的生活，因为我来这里就是逃避的。
OK，
我要续命嘛。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后来当然第一个礼拜我觉得收获很多，我也没有忘记我的任务，就是要问到哪里可以打棒球这样。
对，
然后我就骑脚踏车到一间卖棒球用具的店，我就进去跟老板聊天这样。我说你们有在打棒球吗？然后 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打，因为我来这里住一个月这样子。
你是本来就会讲日文吗？
没有，很烂。
哦，
对，
那时候了，
那时候现在比较强，
现在比较好一点，
现在强很多。
对，
然后买了棒球，
然后我就说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练习啊，你们什么时候有练习这样。后来就认识了，
嗯，
就变很好的朋友，就他就礼拜二礼拜五都带我跟他们的球队一起练球这样。也介绍他给那个房东的那个二代一起喝酒。
嗯，
他们家才住相隔150公尺，
对，
甚至不到吧。
对，然后可是他们从小到大不认识。
嗯，
石原是一个这么陌生的地方吗？
对，
超怪。
然后
是人，
他们
感觉是人太少了，
但是因为那个蔬果店的那个房东他是踢足球的。
哦，嗯，
他喜欢踢足球。
那个体育用品店他是卖棒球的，所以他们八竿子打不着。
OK， 从小到大运动场上没有见过。
对， 对， 对，生活圈不一样了。
但有趣的是2015年，因为我们的关系他们认识，到现在他们还是很好的朋友。
对，
酒友，
对对对，
偶尔会一起烤肉。
台湾帮日本人串起来，
对，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事情，这样
缘分真的很奇妙。
就诸如此类的事情，就有一些很单纯的事件就发生了。
嗯，
然后我们会像小时候一样，约了当地的朋友去海边玩，
嗯，
然后去烤肉什么的，
嗯
嗯，
这种生活很久没有了，
对。嗯，
有一些灵感，我在那边也写了一些歌，大家也是有把电脑带去，我们就还是做了几首歌的 demo 这样子。然后后来我记得快回来了，有一天晚上我们买了啤酒到那个港边的小船上面聊天。
嗯，
然后我就跟他们两个说，我看我们回去还是解散好了。
嗯，
啊，真的哦。
对，
嗯，
那时候真的有解散吗？
没有，我说其实
他讨论出一个想法，他就是在讲说我觉得我们可能回去可能还是就玩到这边了啦。
嗯，
对，他的想法是这样子。
嗯，那时候很震撼吗？
嗯，那时候
还是你们默默
理解吧。
对对对，嗯，就是大家都
累了。
嗯，
但很生气啊。
对，
很意外，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对外界对你们认知就是哇，因为学艺关系变得很红什么的，但你们的状况确实外界认知完全不一样。
嗯，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一开始会觉得说啊，真的是很累，那不然就不要。但是仔细想想，会觉得不对啊，这从头到尾就不是我们的问题。
嗯，
对，因为我们从头到尾，我们都是一直努力的在做音乐，然后努力的想要觉得，譬如我们也没说错话，也没做错事，
我们又没有害过别人，
就是为什么会是这个结局，会变成是我们会因为这些事情，
有错一样，
对这些事情反而不能继续玩音乐。对
对，然后后来我听一听，觉得有道理，那我就解了另外一个解法，这样。
嗯，
我说好，那我们现在回去啊，如果要跟公司解约啊，
嗯，
也不会有公司敢跟我们签，
嗯，
因为你要不更有资源的公司，他底下的艺人一定是要赚中国市场的钱，
他们有中国市场，
那我们这个状况，他一定不敢收留我们，
嗯，
对，
所以不然我们回去自己开公司，好不好？然后我说我想一下要怎么开公司，然后开公司可能可以怎么做，然后虽然我也没有做过，
嗯，
但是至少努力看看，因为现在就宣布放弃了，就是我们死在别人手上，嗯，如果我们开了公司做不起来，死在自己手上，
手里还比较舒服一点，
开港湾，
嗯，
对，
嗯，
最后结论就是这样，
至少他拼过一次，
对，回到台湾就我就筹备火气音乐，就嗯，我借了一笔钱，然后 看到办公室就租下来，然后就学着申请立案，然后起初就我跟经纪人跟一个技师兼记账的，我们三个人就在办公室里面上班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就筹备15周年演唱会，然后慢慢的把第四张专辑完成，然后谈代理发行，然后我自己当小编，这样就经纪人就接表演，那我就写文案，然后慢慢的从第四张专辑又再度重生，这样子一直到现在后期音乐第9年了。
哦，
对，
你们那个时候有支持这个决定吗？就是因为这个创业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就听到会吓到，
真的是很大的挑战。
就想我想知道，就你们那个时候听到这个 idea 的想法，因为从解散突然等于是颠覆性的，突然开公司，等于
是
天平的两端、欸。
应该是说我是有点被说服了，因为以逻辑上来说，就是确实在岛屿天光之后，应该所有有资金 的公司来说，他们都有中国市场的考量，所以我们真的也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机会，然后自己做就是好，就是试试看，反正就是最多就倒店嘛，最多就倒店倒团，
也不会更糟，
也不会更糟，对，所以我其实是被这个说法是给说服了，我就觉得那就试试看，对，
我其实当下是非常兴奋的。
哦，真假的？
对，因为如果大家都很失智的时候，我可能会是比较有斗志的那一个。然后我也很高兴大正的时候提出这个想法，因为我那时候也是觉得，真的要就死在自己手里吧。我们没有做错事情，为什么回去，然后要解散的是我们？这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价值观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的。对。所以我非常的开心那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
船上
啊，
我们在船上就干杯了，就这样干吧。
对，其实那时候我提解散也是因为我知道大家都累了，然后我不知道这样子再盯下去有
会不会比较好。
对，那其实我当时的时空背景是乐团的收入那么差，我其实是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收入是来自影视的后期声音后期制作。其实养活我的反而是那个工作。
哦，你还有其他的兼
职？我有其他的工作，可是当开公司以后，就是完全就是在公司在乐团这边这样。对，所以蛮奇妙的一段旅程。
你们本来是台北吗？
对啊，那个我们其实从退伍就大家搬上，我其实比较早，我08年底我就搬上来台北了。对。
你是高雄人吗？
对，我是高雄人，
所以你才会决定，你们都是高雄人，
都是高雄人，
所以你们才会决定把公司搬回高雄。
我们台北的公司其实留着，
还在，
但因为我们2017年开始办火球季嘛，那火气音乐比较像是唱片公司，那火球季的话就比较像是活动策展，然后跟演出制作公司这样，
都是你们一起弄。火球季也是，
火球季当然有很多别的公司的伙伴，就是我们办火球季，我们来策展，但是当然硬体制作有这个很专业的这个 Good Show 这间演唱会制作公司，然后宣传面有子敏，就孟轩他们
OK，
所以大家就这些核心的策展团队，我们就一起在开了火球季这间公司，就是 Fireball Entertainment， 然后我们就决定要在疫情的时候就觉得高流 是一个不错的空间，然后他同时也需要一些比较专业的音乐厂牌进驻，这样我们就开了这间公司，就进驻在高流。当然，
有你办公室在高流里面，
对，
有空可以来哦。
对，然后
漂亮。
当然，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除了办公室之外，我们在里面盖了一间录音室，这样。然后
彩排室，
当然我们自己可以在里面很密集的练习。
大港不是很方便吗？
超方便，你知道大港其实我们是不夜城，就有一些人就是一些朋友会自己拉朋友，就因为我们里面还有一个酒吧
啊。OK，
对，会就有时候就颓在我们公司这样，对，
等大家休息室，
对，
所以大家跑去串门子，
超多人
欢迎啊。对
对，
那开公司不是也会面临到这个中国的压力吗？
中国的压力
就是因为你们因为中国压力没办法加入其他公司什么的，但你们开公司一样有这个赚钱的问题啊。
有啊。
对，
所以很辛苦啊，对，很辛苦，但是就是，我觉得只要薪水能准时发，然后大家生活 OK， 就好了。嗯，就现在能努力的事情是这个。嗯，不要弄到就是，我就薪水不能准时发，然后房租缴不出来，被逗被逗，就是
就像我们以前一样吗？
对。那获利多少？我觉得倒是还好啦，就是
能过就好。嗯，对。
要像我们这种条件，想要多有钱也没办法啦。嗯，说实在的，嗯，对。
这样不知道哎，我觉得好像他们台湾创作者这样很辛苦，就只能这样子选。你们会有这种感受吗？
我觉得不用选呢。
真的吗？
嗯，因为多数的人其实在现有的市场规模里面，他自然而然的去忽略这个选择的必要。嗯，是常见的。因为选下去代价太高了。
嗯，简单的说就是一个表态吧。
对
对，表态。嗯，
宁可不要提，但不要提也不是什么错的事，这就是现况。
除非有人逼你。
对。哦。嗯。啊，我们自己要提，我们自己就要承担。嗯，对，也不是说敢提多了不起，也没这件事。嗯，对。就是大家不一样啊，没我觉得没有什么对错这样。嗯，
那你们后来的作品好像风格开始变得不太一样，就是跟之前比较热血的这种感觉，好像开始变成比较，就像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新专辑《家和万事兴》，好像描写这种比较算温情嘛，或者是这种感情面的东西变更多了，然后风格也没有这么的冲的感觉。
我觉得上一张还蛮冲的，嗯，就无名英雄那一张，其实还是蛮愤怒的。
对，
那我觉得是写这一张的时候那个。时空背景刚好是疫情的第二年，那我觉得疫情的第二年大概也关够久了，嗯，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跟家人关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好像比较会关注到一些家庭内，然后还有包含怎么跟下一代相处，想要告诉下一代什么，可能那时候心思比较 focus 在那里，所以比较想讲的话会是这张专辑里面的这些歌曲的内容，当然就很自然而然创作出来，就是会变这样。嗯，所以下一张会怎样，我也不知道。
嗯，真的，因为每一张其实我们都不会去预设说这张要怎么搞，但是就是在那个当下，会觉得我们现在是什么心境，就是说什么事情。嗯，就是大概就是这样。
乐团的创作要怎么进行啊？这个实在是很好奇，
因为每个团应该不太一样，
每个团不一样，有的团是一起先把音乐jam 出来，嗯，然后再看可能一起写歌词或者是怎么样。那我们的话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做一个专辑的概念，就是我很喜欢做专辑，我觉得做专辑很好玩，嗯，但它很难啊，你要想到一个，嗯，你要想到一个大主题，嗯，然后用十首歌做的像是分场的架构一样去
贯穿，
对，去贯穿它，然后或去集合来呈现这个大主题这样。嗯，所以我在做专辑的时候，我都会先想故事这样子。然后当我想到这个从出生到死亡要给孩子的讯息的时候，其实这一章的出发点就建构出来了。那我当然就分着写，每一首歌写完以后就跟大家沟通说这首歌在讲什么，然后大家会用自己的乐器帮忙说故事这样。嗯。
这张专辑你觉得哪一首歌特别想跟大家介绍吗？
每个人可以推，我觉得，
啊，就大家都推一下。嗯，
我要推人生尾路。嗯，对，
为什么
当初在架构这张专辑的时候，大正有找我们聊，就是说他想要写一张从出生到死亡的一张专辑的概念。那我一直在好奇说死亡又还没死，我们要怎么知道，只是当下听完的时候觉得蛮有趣的。嗯，然后接着我们开始会在练团室卷，这也是我们首次尝试用卷的方式来完成一首歌的大概50%、30%之类的架构。嗯，那在编这首歌的时候，一开始他还没有确定说可能会把它放在死亡这个主轴，可是我在编曲的时候，我反而就是觉得一直有一种很哀伤的感觉，我说不出来，所以我还蛮喜欢我在这首歌里面的表现。然后当他歌词整个套进去的时候，我一开始听到那个 demo 的时候，其实我内心在哭啊，只是我表现是没有什么表情的。我就觉得说，哇靠，原来这样，你有帮他写出来哦。然后那个歌词跟我当初所想象的那个画面，然后还有用的那些乐句都是非常的贴切。 所以我很喜欢这首歌。
OK， 还有反映到你内心的
对
一部分。
嗯嗯，啊，柯光推一首。
我最近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对《家和万事兴》这一首觉得蛮有感觉的。
嗯，
对，因为他其实就是在讲家人的情感嘛。那其实亚洲家庭通常对这一块都还蛮就是。不知道是不敢去说，对，不敢去说，还是说是文化的关系，对。但其实要把感受说出来才是最重要的。但是这对我们来说是最难的，
很困难，
因为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一代，他们不是这样子在教导我们的。
就好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好像就是不习惯表达感情。
对
对
对，但其实应该是要讲出来。
嗯，没错，我觉得到了一个年纪，其实不能到一个年纪，我觉得真的是爱要及时，欸。该讲的时候就必须得讲出来，这个也是到这几年才有的觉悟，但发现好像有点晚了，不过永远都来得及。
还来得及就好。
对，永远都
来
得
及。
嗯
嗯，我呢真的好难，应该还是人间条件。
OK，
对，因为对我来说是人间条件是这张专辑最早开工的一首歌，然后我觉得它定掉了这张专辑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那个东西一下去你就知道这张专辑大概想要做些什么了。
地基，
对，它是整个打稳了所有地基住人间条件。所以它，我觉得在做这首歌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满满的冲劲了，就是只要有这首歌，我就觉得这张专辑绝对是没问题的。嗯，那时候在做的时候，这当下的心情就是这样。我觉得
这首歌在讲什么？
他在讲的是一个人的出生。嗯，对，但他的视角比较偏向大正自己的想要留给小孩子讯息的部分，因为他是在讲说
教条。
我可以讲一下，就是我其实当初写这张专辑，我本来想叫《人间条件》，嗯，因为。我会把人
专辑名称
对会想把，当然这是向吴念真导演致敬了，我自己也是人间条件的演员。嗯，对，然后后来觉得啊，这样跟戏会搞混，还是立一下这样子。啊，然后我其实想讲的是说写张专辑的时候刚好我儿子刚出生不久，那人家会常问我说，哎，你专辑有给女儿，怎么没有给儿子？我就会觉得说你一定没在听歌，因为第一首歌就是其实是给儿子的。对，就是欢迎他来到这个世界，然后我希望他会喜欢我，所以我留下一些讯息在这首歌里面，然后希望他可以听。那整个副歌大概我可以讲一下歌词，就是无论我们出生是好是坏，哦，有钱还是贫穷，都要用全部的力气过每一天，然后在社会上不要做懒惰的狼。缘分像初一十五的月亮一样，它会一直变化，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很真心对待身边的人，然后不要什么事情都计较，这样不会让你比较快乐，然后自在的玩耍，勇敢的做梦吧，然后我会在你后面。嗯，对，那所以这大概就是一个我觉得这个讯息。那他这个开场之后，我觉得带到接下来的歌，像第二首新歌六号是我很想要告诉歌迷的一些讯息。我前面交代了我怎么开始玩团的，就是1999年的8月23号，我得到我的生日礼物，然后是一把吉他，所以我开始写了自己的歌。然后那个时候，年轻人的想法，想要改变世界，什么都不怕，然后就大声唱着这个破狗狗的歌，这样。然后第二段是来到说，哎，已经时间到了2023年了。然后，哎，结果我们还在这条路上，哎，我们现在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现在人在洛杉矶的录音室，正在录这首新歌。然后在副歌再把这时候的心境讲出来。然后到了中间有一个桥段是，我把过往很多每一个阶段的歌的歌名串在歌词里面，告诉大家说，哦，这个海上的人还不打算靠岸，这样还会继续前进，这样。然后就我觉得写这张专辑的时候过程很愉快啊。就写得很舒服。
对
对，我最近很喜欢一首歌叫《一百夜》。嗯，因为其实那个时候他没有被排进主打歌，但我一直都蛮喜欢这首歌的。
我也是，
因为我觉得他听起来很爽。然后最近我发现一件事，我们没有特别宣传这首歌，但是 音乐季也好，或演唱会，其实
他们会点歌，是不是？
不是，台下观众最热烈都在这首歌、欸，
啊，真的、哦，
嗯，他们好像 有 get 到那个编曲的那个爽感，
嗯嗯，
对对，所以就是到副歌的时候，其实台下其实是非常狂躁的，
对
对。
在此提醒各位，第二次副歌的时候不要放枪了，也到一个顿点，
对，很好玩。就其实来我们演唱会还会有一个蛮好看的看点，其实是观众啊，
嗯嗯，因为观众的玩法相当的多元。对、
嗯、
他们就我也不知道他们哪里来那么多 idea， 有举旗子的啦，有翻来翻去的人啊，有坐下来的人啊，又不知道在干嘛。
而且当我们观众不用检讨什么可不可以拍手这种问题，
都可以都可以，想干嘛都可以，
没有像另外一团这么麻烦，没有这种没有这种挣扎在。
而且我很喜欢观众在看表演的时候他们在做自己的样子，其实、嗯，那些画面真的是很漂亮，
有什么转圈圈那种，
对、啊，
还有他们开心的表情，其实我们都有在偷看，
边唱边哭啊什么的
啊。
其实我们上个月在美国也是能量满载的一趟旅行啊，我们用了二十几天的时间唱了九个城市，当然可以见到在北美的大家，其实他们的真实的回馈都给我们很大的能量，真的，我觉得。能做一个创作者跟做演出者是超级幸福的一件事情。
在美国这些听众都是华人嘛，台湾人嘛，
台湾人，
嗯，
多数啦，
多数
八成以上，
嗯嗯，然后还有一些香港人、中国人，嗯、然后还有一些
美国人，
对，还有一些美国人，
当地的美国人，
当地美国人，
他们是本来就认识你们吗？
可能
朋友带去的，
我觉得可能朋友带去的居多，那可能有的是在 Spotify 上面认识的，
嗯，有的可能只是当天去喝酒就直接看，
对对，
哦。嗯，有什么好奇？就是美国他们也有这种听团文化，
他们当然有啊。
嗯，不是不知道是怎么运作的。
因为
知道像独立乐团很常会有这种，就是到世界各国这种交流什么的。但是因为这种语言的障碍要怎么跨过去，这是我觉得困惑的地方。
欸、我觉得现在反而还好、欸，
真的、哦。
嗯，因为当然每一种乐风它不一样。比如说像今天你们同事穿的那个大象体操的衣服，大象体操因为它比较器乐演奏。所以他就舍弃了的，就是他就比较可以跨越那个语言隔阂的门槛、嗯。
他没有语言的，
对。
嗯、
然后我们的话，其实透过音乐性，大家还是可以感受到一些东西。所以这次有一些当地的美国人看完表演会过来跟我们聊天，他会说：“虽然我听不懂你们音乐、嗯，但我整场感受得到你们的精神跟你们想要讲的事情、嗯，也不知道是不是胡乱的啦。”
他甚至
还少愿意讲嘛？
他甚至要说什么不知道你的 talking 在讲什么，但是他能够感受到这样。
嗯，
哦，
可能 gay，
也不知道有没有喝醉，他们讲这种话。
对啊，对啊，
欸、我容易上当的，不要骗我、欸。
想干嘛、啊？嘿，
那你们就回头看，就你们在乐团待非常久时间了，从、
嗯。
没什么名气，然后突然爆红，然后沉淀、嗯、然后现在又重新出发，又到现在、
嗯、
那你们怎么看现在在乐团里面的这些年轻人？你会觉得比如说你们会觉得他们面临的环境跟你们当初走的路有更大的差异吗、嗯、还是你觉得其实差不多？
我其实完全觉得完全不一样，因为现在是一个很快速的时代、
嗯、
所以大家变强都超快的，然后特别是我其实真的很开心看到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乐团他们做得很好，而且他们真的很强、
嗯、
他们音乐做得超好，表演也做得很好，然后也很会经营自己。那、啊、其实看到这样你就会觉得满满的希望，然后也会觉得自己比如说我们可能比他们早十年或十几年组团嘛，那过往可能我们创造出来的一些东西在我们以前看来可能是徒劳，但是当你意识到其实那些东西有留下养分，对他们来说实质上有一些显著或者是潜移默化的帮助的时候，你会突然很欣慰，就是哦，这些真的不是徒劳。
嗯，
对。当然，很多时候我遇到一些现在做得很棒的乐团，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会跟我说，我们是听灭火器长大的、嗯，那我就会觉得非常欣慰，
开心吗？
对，很开心，
还是觉得自己好老这种。
不会，我会
一开始
会，
一开始会会觉得这年轻人真没礼貌。
但那个是那种感动，其实还蛮难言喻的。
对啊，
因为他也是觉得说，我们好像是帮他们开了一条路，然后做了很多以前人没有在做的事情，嗯、然后让他们有现在可以好好的 演出，然后有强大的心灵之类的这种话，我都觉得何德何能，但也是很爽啊，非常的感动，
爽要说爽啊，
但还是要呼吁说，年轻人不要为了名气、为了红而做音乐，有一些会是这样子的取向，因为这是网络时代嘛，
对
对啊，有的人就是为了流量而去做音乐的，我是比较不喜欢这种事情，
怎么说？因为还是要有人听才行，不是吗？
对啊，但他会做不久啊，他这种人一旦红了之后，他有一天就开始迷失掉，他会超快的进入迷失，然后他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东西。我就觉得，因为我并不是说这件事情是他能力不够，是因为他能力够了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只是你的方向、你走的路、你思考的事情要是正确的，你就可以做到更好，
对，有独特性，
不然我会觉得很可惜，因为有很多太有才能的音乐人就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流量的话，真的是太可惜了。
对，我觉得现在对音乐市场来说是一个很好、正在蓬勃发展的时代。所以我会觉得可以跟他们在同一个时代一起努力，是很幸福的事情啊。对，同时他们也鼓舞到我们啊，我们也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很多事情，真的。
对，我们也可以继续努力这样。
对，
但你们不担心，譬如说像短影片这种很速食、很消费、很破碎这种娱乐文化，会冲击大家的品味，或者是冲击大家欣赏音乐的这种习惯吗？
这的确是很大的影响哦，真的是很大的影响。因为整个聆听习惯这件事情已经出现一个世代差异了，就大家的专注力其实没有办法听完一整首歌，
一整首歌听不完，
很常有的事，
很常有的事，最多就四五分钟而已，
特别
多七八分钟吧。
特别是近两三年，
对，
可能年龄层在高中左右，大概从抖音出现以后，真的我有发现大家其实听音乐的专注力没有办法很。
你们是可以看得到什么歌曲的完播率这种数据吗？
没有，之前也有看过一个报道，他就是写说现在大概就是譬如像 Spotify 他的聆听次数最高的那几首歌，它的前奏可能都不超过几秒。对，就变成是一般观众其实他没办法接受前奏太长的歌，他想要一瞬间就要进到重点，对，他们没办法再放太多注意力去堆叠，或是以我们的比较老派的心态会觉得一首歌它是需要经过堆叠然后才能拉到副歌才会是一个最完美的呈现，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需要第一句我就要听到副歌，对，他才能够确定说这东西是不是他要
的。
对，所以在那报道他就写了很多现在很当红的歌，他其实前奏都变得非常的短了。对，
是有数，做音乐其实可以数据化。
我们在美国录音专，我们已经在美国录了两张专辑嘛。有的时候美国的制作人他也这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
对，
所以他有的时候在一些歌的前奏，他就会说那我们就短一点。
就可能
现在的以工业化数据来说，现在的前奏就是几秒以内。可是有时候我会去挑战这个事情，我会跟他说没关系，我觉得
我们想要它是这样子的长度，
前面这个铺陈才能带到第一句歌词的意境或什么的，我觉得没关系。就是我现在对作品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它什么时候被听到都没关系，因为它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它就在那里。那它就像一个你生出来的孩子，然后他被发行的那一天就代表他已经独立了，他可能成年了，然后他在这个世界上会遇到谁，会跟谁交朋友，会受谁帮助，会帮助谁，我觉得都是很美好的故事跟缘分，所以我都很期待这些歌你不一定要直接就是现在就听，
对，
可是很偶然的时候你听到，你得到力量，你感觉到被陪伴，你感觉到被理解，然后或者是你感觉到被安慰，我都会觉得与有荣焉，我都会觉得能够用歌跟你交朋友真是太好的一件事情。对，
有些歌曲会大器晚成啊，
那他突然大家突然就很有共感，
在不同的
时空
时代背景的时候，大家聆听的习惯会不一样。
可能刚上线的时候，刚推出的时候没有什么人知道，可是有一天不知道怎么突然爆红。
对，
那我觉得音乐品味其实还蛮重要的。因为讲这个是因为例如说我们一直在看那种中国干片啊，或者是抖音，那上面就有一些，
不是我们，是你最爱看的好不好？
我跟他我跟柯光好不好？
我陪你
不要开玩笑的，但 就是大家会听到他们所做出来的音乐其实都是我也不是想要批评，但是说实在那些就是 for 一个恶趣味或者是 for 很无聊的东西所做出来的音乐，那他当然就是很好背很好记，但是以音乐的论点观点来切入的话，它是一个蛮无趣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一旦一直养成让后代的小朋友一直去听这些音乐的话，那有可能他们之后的音乐品味或是他做出来的音乐都会是朝那个方向所
前进，会停留在这个状况里面。
就像我们小时候
这种，
对对对，我们小时候听胖哥，因为我们长大目前做的根基都是围绕在这里嘛。啊，如果你一直听科目三长大，你做出来的音乐会是怎样？
有点像科目三这样子的东西。
对，这是真的事情。
OK，
我觉得
好。那我想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到最后了。就是在这张专辑里面，你们觉得有什么特殊的尝试，或是一些有趣的？就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家和万事兴》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有趣的经验？
有趣的经验？
对， 对啊，或者是
有啊。第三首的时候啊，做火山恋曲的时候，因为我们会习惯把 demo 做大概50%-60%，然后去给我们的制作人，然后他会帮我们重新再把架构再调整过一次。然后他那一天，哦，这个前提是我们基本上一进录音室一天就是完成一首歌，
一天就要做完。
对，八个小时
录
完
就是乐器，
其实录加做啊，可以这样说啊，因为我们有改架构。对，然后我们就是一天一定要完成一首。然后他那一天的时候刚好他有点感冒，然后身体
肠胃不适
超不舒服的，然后就话都变超少。他就是
他是一个好好先生，可是他那脸超臭，
脸超臭的，
是不是？
而且他边做边叹气，
偷大亏。我真的是还是我们今天休息好了。
对，他就不讲话，因为他平常我们其实会沟通蛮多的，我要跟他讨论很多架构跟可能和弦要怎么按之类的。但他那一天就是不太讲话，然后我们录音的时候他就是一直跳段路跳段路，所以搞到我跟皮，因为我跟皮皮会先录嘛，然后有时候录到一半我就总会去看他说，靠，现在是录到哪了？
对，完全不知道，
我已经不知道我在录什么了呢。
就是我们譬如弹这个段落，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副歌还是主歌还是间奏，然后和弦是什么，有时候自己都搞不太清楚了。
对
对，
我们是一个一个分开录。
对，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说，譬如像两段主歌的内容接近，他就会说，那我们先弹完这是主歌，然后接着他就不录副歌，直接跳下一段主歌，把这段主歌差不多东西也录完。
可能第二段主歌再补什么东西，
再
继续录
东西。对，所以他就是会一直跳来跳去的录。对，但平常的时候我们是大概可以理解他在做什么，可是当天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他身体状况，他跟我们缺乏沟通，他就直接开始进入这件事情，我们整个有点慌这样子。
我跟皮皮那天真的也是慌到一个不行，
就想说这首歌到底变怎样我也不知道，就是录进去了，但我完全不知道这首歌是长怎样。
然后我们要等到全部录完之后，然后他就开始从头放一次 play， 然后我们才从头第一次听到结束的时候，才发现说，靠，超好听，
超屌，超屌
屌。
哎，制作人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
哎，每一个
我简单说明一下。
对啊，我想说，既然都聊了，这我也很好奇。
制作人。
因为大家的理解就是，那歌就是你们写的啊。
对，
啊、可能比如说大家
要优化。
对
，OK。
我们以往制作人都是自己，然后当然，如果制作人是自己的时候，我们能力的天花板到哪里，我们的唱片天花板就只能到哪里，因为唱片制作是这样，会有录音师，会有混音师，会有后期声音处理。好，那如果我们当制作人，就是我们跟录音师说，好，今天这八小时我们要录什么，我们自己觉得东西录完了好了就好了，好，我们自己讨论说，哎，是不是还不要改，哪里要不要加东西，没有过了，我们没有 idea 了，那这样子他就进到混音，然后进到声音后期处理，这首歌就长亮了。那有一个制作人的角色在的时候，他可以给很多编曲上的建议，然后音色上的建议，对，所以我们那个制作人是在美国算非常非常大牌的制作人，然后他做过很多经典的朋克团，比如说像 Sum 41，然后什么 Old Time Low， 这些很大的乐团，还有英国的 Nick Deep 也是他做的。然后他在编曲上跟音色的选择，还有一些额外在我们四个人的乐器之外的乐器的添加，非常有经验，所以在跟他合作下，其实我们的音乐可以到达以前没有到达的饱满的程度，这样， 对，聆听上不管是乐器的丰富度还是频率的饱满度，其实都有很大的差异。那我觉得他很好的一点是他很喜欢跟我们工作，因为他喜欢听故事。他，我有问过他，我说哎，你为什么还愿意再做我们一张专辑这样，因为我都会开车载他回家。他说你们很好玩的是你们的歌词都是有意思的。他说他做了很多，现在很多美国的乐团音乐哦，他说其实歌词不一定要有意义，歌词就是人声好像比较像是一个乐器的作用，所以他们没有在沟通歌词跟编曲之间的关系
哦。
对，他说可是你们的歌，因为我每天到录音室今天要做什么歌，我就会跟他讲故事，我就会跟他讲说这首歌歌词长怎样哦，然后我头脑里面的画面是什么，比如说人声尾录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啊，这是一个阴天啊，下雨天，然后是一场葬礼，但是是自己的葬礼，然后我看着朋友，然后慢慢的带我要到墓地去，到下葬的地方去，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我说这个时候好，我说跟大家说你们要开心一点哦，然后太阳会出现不会下雨，后面要转而明亮，好，然后他就可以理解，他在很多音色上跟编曲的建议上就会给我们更精准的建议这样子。那我们也要尊重他 的建议，然后互相去平衡吧，所以我很喜欢这样的工作模式，对
OK， 所以等于是有多一个人
对，
跳出你们的框架在看你们的东西，
而且可以协助我们下判断，因为有时候我们三个会有自己的意见，然后会有一些犹豫，
你知道早期我
会
剪到时候不稳，
对啊，
我们会觉得你的也很好，我的
也不错，
也不错，
要不要，不然就猜拳好了，
要猜拳谁赢的就用谁，
对，就用
没得喊扣，
真的，
对，
可以剪到时候不知神决定，对。
而且我觉得很棒的是可以跟制作人 偷学超多招的，我觉得这两趟去美国回来之后自己进步超多，然后还有一个更棒的事情，他去年带着他爸爸来台湾参加火球季之前还环岛了，
他已经爱上台湾了，
他已经是台湾通了，
现在台湾的粉丝就对了，他就是爱台湾，
他爱台湾，对，
爱台湾，
就是柯光什么加入的，
大概是19年左右吧，对，
18年底吧，
18年底19年，
对啦，18年底，
对对对，
18年底先去冲绳，
对，我那时候，
对，你也有去冲绳，
不，那时候是
去一个音乐季，
哦，不是你们那个，
对对对，
不是前面那个
吗？
对，我的第一场表演，第一场海外演出，
然后超大场的音乐季，
超大场音乐季，
日本音乐季这种
，OK， 我好奇，就是你们怎么选，就是新加入的，你们是本来就认识吗？还是？我好奇，就是因为乐团有些乐团像你们会换团员，可能有人离开，然后新人加入整个，可是那默契什么的，或者怎么去配、你够格吗？这种的，
这个我们两个可以，
我可以一起讲。好，反正前提是我有一天去操场喝酒，然后就刚好遇到他。然后我们那一天在那之前，其实大概就是网络上有聊过天这样，然后他在那之前传过一个讯息，就是跟我说过我的狗很可爱，可以借他摸吗？
怎么现在怪怪的？
没有，还有更早那 MSN 的时代，然后那时候他有一把吉他要卖，
对
对，他有一把吉他要卖这样子，然后我就密他这样，虽然没有买成这样，但我很觊觎那一把吉他。对对对，我跟他的渊源大概是这样，对，所以算也。如果把 MSN 那个时代算进去，应该是
老网友，
老网友，
老网友，老网友，老网友，
但我没有，从来没有见面深聊，
很像现在什么脸书连友这种，有加脸书，可是
对，就是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会就有知道是谁，就会加一下这样，
加一下 MSN，
对对对，然后就我们在操场遇到嘛，然后就开始
深聊，
深聊，
真的是深聊，
对，真的是深聊，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都不算认识，对，我跟灭火器的。距离也没有那么近，没有那么熟，对，但是我们其实在玩的音乐其实是差不多的，我们喜欢的音乐其实都差不多的这样，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聊着聊着就变得还蛮不错的这样，
你们是本来就缺一个人吗？我这样问，
没有，本来我们就是团员都固定了，但是宇辰在17年的时候还是18年有一个自己的计划，就是他另外又组一个团，是他写的歌，然后他就找他当鼓手。
对，我们聊完了，过两三天吧，他就说：“要不要来帮我录音？”这样，
音档直接送过去给你。
对，他的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他
是
说要做个人专辑，
对，
然后 他就找他打鼓这样子。嗯，然后那时候我还建议他报那个最佳台语男歌手奖。
我应该要报我的，可恶。因为我整张专辑都自己录的，除了鼓以外。
OK，
对，然后后来才找了另外两个团员，就是组这个团，才决定是这要变成一个乐团这样。
对，然后为什么至于他可以进来灭火器呢？就是反正那时候鼓手已经离团了，然后基本上进来鼓手要来打之前都要有一个试用期嘛，可是我已经用了他一阵子，然后我就直接跟他们说，他的律动出乎意料的跟我很合，也就代表说你们两位一定没有问题。然后他们就说好，就这么简单。
而且我们
这么简单，
我们只练团一次就去表演了。而且我有的时候都觉得，就是我一开始他讲的完全没错，就我没有那个换鼓手的阵痛期，我觉得他的律动让我觉得身体很舒服，因为是更贴近的。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之难得，因为我们换过很多鼓手，可是有一些都是毕竟我们三个人的默契太好了，变成是鼓手要来配合我们，
然后融入你们。
对，但是遇到柯光的时候跟他练过一次团，就会发现说简单跟他讲一下说哪些地方要注意，然后他可以瞬间就把它改过来，然后就很快就 match。我觉得
懂他们在想什么这样子，对，他们的思维，对。然后有一天，因为我住台中嘛，然后他们那时候都住台北，所以不是在同一个区域。然后有一天，郑宇成就说：“哎，我在你家外面这样，在台中。”
OK，
对，我说：“哎，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我家这样？”
跟你告白，恐怖情人，
我家外面，
这听起来有点
有趣，拿着一束金沙，
什么严肃的事情这样。然后他就我就下去，他就叫我上车这样。他说：“哎，
你就这样轻易的就上车了。”
我就说：“哎，怎么了？怎么这么突然跑来我家这样？”他说：“哎，可能早一天杨大有些话跟你讲这样。”然后我说：“哦。”然后他说：“哦，好，就这样，没事了。”然后他就走了。
你莫名其妙，
超莫名其妙，
这不是电话讲一讲就好了吗？
啊，我就刚好在附近没，
你是刚好在附近，
但我就觉得感觉
好比较慎重，
好像给他做一个 opening， 让他有一点紧张又期待，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还蛮好玩。
对对对，
这是我的浪漫，嗯，
很有仪式感，
浪漫，
仪式感是都有这样，
对，
是都有，
就接着就加入这样子，
就你们三个本来是没有鼓手，然后都是。找外面的朋友来？
没有，我们本来有鼓手啊。我们本来的我们前鼓手就后来生涯规划的关系，就决定要离团这样子。对，
因为你们说你们换过很多的鼓手，
换过很多
个，超多。所以其实有些乐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他们可能也不会有一些固定位置的乐手，他们就会以 session 的方式，就是找支援乐手。但是他们不属于团员这部分。但是我们自己是觉得说，既然要一起玩团了。进来就是要当团员，就是我们不想找支援乐手这种状况。
对，
就是这次表演找谁，那个人找谁。
对，我就
比较在意团员之间感情，
就是人的部分、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所以我们每一任找的都是认真对待、认真在交往的概念。
OK，
对，
就是这种渣男的感觉。
没有，
我们被渣了，
真心的。
像雨辰说，他有 side project， 所以我就发现很多玩乐团，他自己还会有其他的团，就大家会自己
渣男的。
没有，我觉得这很好，因为其实像柯光今年也开始写歌，我觉得本来大家有创作的想法，就把它实现出来，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对，只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有时候灭火器的歌或专辑，因为在我这种习惯用专辑架构 的思维形态下，有的歌雨辰没办法发挥
哦，
对，然后他又觉得他很多 idea 会想要呈现出来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些 credit 应该留在他身上，对啊，不然的话你摆着没办法发表他，真的很可惜这样。 对，
因为以前无聊的时候会自己录了很多东西，但是能用的就用，用不到就他就是丢在那里，然后硬碟不见了，他就没了，就超可惜的。而且他那时候，因为他有演戏嘛，他一旦演戏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空档，然后那时候就觉得，靠，我到底要干嘛？然后就干脆先没事就把歌写一写，然后就发专辑了，这样。
所以我去当演员的时候，就是他们团 活药的时期，
嗯，对
，Empty Oreo，
啊，这个团已经快两年没有活动了，
真假的？真假的？这么久了？
大家可以搜寻 Empty Oreo， 在 YouTube 我最近自己剪了，自己拍了一首两首歌曲的单曲，谢谢，麻烦各位观赏一下，点阅率非常的低，
之后会上架，
对，
还没有上架到串流，就 YouTube、
还没，对，
没还没
，OK。非常感谢各位，那我们之后再分享一下我们演唱会的讯息好不好？
好，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法科电台，真的聊得超级愉快。嗯，然后我们今天要宣传的演唱会是2024年6月15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的《灭火器一生到底》演唱会，现在拓元售票热卖中，不要错过。对。
对，有需要任何资讯上我们的脸书或者 IG 都可以看得到。
没错，然后 这场演唱会的主题当然是依着这个加贺万事兴这张专辑去设计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先听熟，好，那欢迎大家可以上串流或者是购买加贺万事兴的 CD。然后建议大家这张专辑的听法是从第一首听到最后一首，
然后
接着
第一首，
至少要再听一次第一首。
对，就像 loop 的概念，
就是你听完人生尾路会有点傻逼戏，你觉得继续想
少了点
没了，
怎么有点遗憾感？
但是你再听一次人间条件，你
就重生了，
原来新的生命出现了。OK，
要赶快切掉，不能再接下去，
不然
你会
听不完哦，你会听十次哦。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灭火器，谢谢四位，谢谢，
谢谢，
谢谢。